好，我们到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虽然technical 有一些的问题，但我们知道主你做王掌权啊，你不曾有任何的问题，保守带领我们在这一段旅程里面，能够一样的去体会神你供应我们，在话语上面更新我们的心灵，也帮助我们真的借着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恩福，即便我们是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出门，我们也可以借着不同的方式将神你的福分能够传达出去。我们将这一切都交托，也求神祝福今天早晨，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在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学习生命成长的功课。谢谢主，我们将这一切交托，奉耶稣的名， Amen。 好，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在使徒行传的13章跟14章，是有关于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之旅。那因为我体会到大家都在家里面很少出门了，我自己也没有去过那些地方去旅游过，所以等一下会有一些的图片呢，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在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不至于打盹。那这个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一开始是在使徒行传13章里面提到，当时是保罗跟巴拿巴在叙利亚的这个安提亚，那他因着这个圣灵的差遣呢，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的宣教之旅。那首先他从叙利亚的安提亚呢，往如果大家看得到，应该看得到地图上面的这个左下角有一个叫西流基的这个海港。那从西流基呢，再搭船到中间那个地中海的一个小岛，叫居比路的一个小岛。那居比路这个岛呢，就是现在称为塞浦路斯的这个岛。那从萨拉米这个地方上了这个小岛，然后横跨整个岛呢，到了这个岛的西边一个叫帕佛的地方。那在帕佛这里呢，这个保罗跟巴拿巴遇到了一个行法术的犹太假先知叫巴耶稣。那他为了要抵挡保罗跟这个巴拿巴所要传讲的讯息，保罗巴拿巴要传讲一个讯息给一个叫士求保罗的人来听保罗要对着这个士求保罗传讲耶稣的道理，但是呢有一个假先知叫这个巴耶稣就来阻挡他。那后来这个巴耶稣呢也这个跟保罗当时在大马色路上所经历的事情是一样的，他眼睛瞎了，可是并没有，圣经上面并没有记载说到底这个巴耶稣后来的结局怎么样，但保罗跟巴拿巴呢就从帕佛或者离开了，然后往另外一边的岸边叫别加这个城市去。那这个到了庞菲利亚的首都别加，那可能其实这是保罗第一次的宣教之旅，那也可能没有想太多，或许也没有太多的准备，或许生理上面也不舒服，所以当他到了别加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可能也疲累了，就染上了疟疾，据说是染上了疟疾。那本来保罗到任何一个地方，既然是宣教之旅圣灵催逼他们去当这个宣教士，做宣教之旅的时候，到任何一个城市停留呢，都应该在那个地方去传讲神的话。但是当保罗他到了这个别家的时候呢，因为身体太不舒服了，所以他就更改了他原来这个宣教计划，他就没有打算在别家做停留，反而想往别家的北边有个叫做安提亚，另外一个安提亚。那这个安提亚呢，圣经的作者很贴心的为我们注明了，叫比西底的安提亚，跟原先一开始出发的那个叫叙利亚的安提亚是不同的地方。那比西底的安提亚因为是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可能大概2000公尺高的地方，那个地方比较适合养病，而且那个地方犹太人也比较多所以保罗就没有打算在别家稍作停留去传讲神的话语，就想直接往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去。那因为这样子一个想法，就跟当时同行的有一个叫约翰的马可就有一些意见分歧，然后加上接下来都是一个山路，所以这个称呼为约翰的马可呢，就不愿意跟着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完成这次宣教之旅，他就自己打道回府，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后来这件事情甚至导致了保罗跟巴拿巴对于约翰马可有不同的看法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呢，两个人就这样子分道扬镳了。那当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亚讲完第一篇道的时候可能当地的人觉得很新鲜，所以在13章的后半段提到说， 众人都请他们，也就是保罗跟这个巴拿巴，下个安息日再讲这些道理给他们听。那甚至还有一些犹太人啊，或者是近前的犹太教的外邦人啊，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想要结束了这个安息日的聚会以后，还要跟着保罗跟巴拿巴，想要从他们身上学更多所谓的这些话、这些道理。但是好景不长，隔了一周，因为下一周他们又邀请保罗跟巴拿巴回来讲，隔了一周，在13章的45节就说，哦，保罗跟巴拿巴呢就遭到嫉妒啊，被毁谤。然后虽然保罗跟巴拿巴仍然是放胆传道，但是最后在13章第50节说，他们就遭到逼迫，被驱逐出境，所以他们就往安提亚的这个旁边有一个叫以哥念的城市，然后再从以哥念呢再转往路斯德，从路斯德再转往特庇去。那这一段旅程就记载在所谓的这个使徒行传的第14章里面。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了这个讯息，就在14章的1-10节。那保罗他从比西底的安提亚往以哥念这个路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圣经描述的这段事这个事迹呢，我觉得圣灵提醒我可以跟我们现阶段的这个疫情啊，还有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我们的信仰状况上面可以做一个连结。那希望借着这一段的保罗的这个宣教之旅呢，可以帮助我们在灵命上面有所突破，也有从神那边得到的一个新的契机。所以今天我定的题目就叫做七奇起气。那这个题目呢，正好就是我们这个中文的四声，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四个字合起来。那我会分7个不同的时期来帮助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来探讨我们的信仰的状况。那因为有七期比较长，所以我要跟大家分期付款，今天只讲3期，下一次再讲后面的4期。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是神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是在做学生团契的主席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学生，因为当时我们也都在家里面聚会啊，很多机会。那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呢，他就在我们聚会的时间快到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他说，哎 Dixon， 我现在是在 MacArthur 上面，请问我要往前走还是往后走？我听完了以后我真的是傻眼了，我说我怎么知道你要往前走还是往后走？他说我现在找不到路了，你跟我讲我要往前走还是往后走。我只好跟他讲说，那你再往前开，看到红绿灯的时候停到路边，然后你跟我讲你看到什么样的路牌的名称，那我才有办法，当时没有 GPS 啊，我们就是看地图，我才有办法从地图上面来找到说，哦，你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帮助你跟你讲说你要到我家来是要到底要往前走还是往后走。那这个就让我想到说，这段时间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都被隔离在家里面，那有不少的属灵的这些长者就说啦，这或许是神借着我们繁忙的这个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按下来了一个暂停键，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暂停的时候好好的去思考，去省察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跟我们的生活上面的一些使命。就像我刚刚跟团契的学生讲说，你要靠边停，停下来看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再重新出发。所以今天我期盼借3个不同的时期我们一起来思考。那第一个时期我称它为信仰的叛逆期。在你的圣经当中，我说今天是在使徒行传第14章的1-10节，在14章的1节他提到说，两个人在以哥念，这两个人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在以哥念呢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的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怒弟兄。那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有不顺从，这些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其实他们很相信，犹太人其实本来就是相信神的，那这些希利尼人是已经跟着犹太人久了以后，他们也相信了犹太人嘴巴所提到的这个神。可是这些人呢， 当他们听到保罗跟巴拿巴进到了犹太会堂去传讲的这些道理的时候，他们反而听不顺眼，反而听不顺耳。那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有一些的牧者或者有一些的讲员所传讲的讯息对我们来讲好像听不惯，可是至少也不至于说后半段提到说耸动外邦人，这个不顺从就是不相信也不服从的意思，甚至还有因为认为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没有权柄，就觉得很顽固的不愿意接受他所传讲的讯息。但是我刚刚讲的也不至于去耸动别人，所以听不惯也就罢了，但是又耸动外邦人，这个耸动就是恶意的挑拨离间，去耸动那些本来已经信了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还叫他们心里面去恼恨这两个保罗跟巴拿巴这两个弟兄。因为保罗他也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应该也是对待他像弟兄一般。那可是这些不愿意相信的人呢，不愿意听从保罗跟巴拿巴教导的人呢，是百般的刁难保罗跟巴拿巴。那这种情形也不是说只是一般的会众而已，甚至严重到有些时候是当时的那些祭司长啦，那些长老啦，那些文士啊，都起来一起来反对保罗跟巴拿巴。如果套用到现今这个时代，就是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传道人啊、牧师啊、长老啊，因为这个讲员来了以后呢，传讲那些讯息反而挑动了会众来恶意的重伤攻击这个讲员，那其实这个不是神所乐意看到的，因为反而是在神的家里面搞权力斗争，搞这个分党结派的样子，我相信神不会喜欢这样子。那但是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其实他们也不是说第一次碰到了整个就傻眼了，在13章的最后面那几节有提到，45节有提到说，当时保罗跟巴拿巴在比西底安提亚的时候讲完的话，传讲了到第二个礼拜呢，也又邀请了这些犹太人，又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到这个会堂当中，要听这个保罗跟巴拿巴来传讲讯息。照理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像上个礼拜有布道会的讲员来了，然后我们经过一个礼拜，我们又去邀请其他的这些亲朋好友来到教会当中，想要听这个布道会的讲员讲道。可是没想到第二个礼拜到了会堂当中的时候，这些会堂里面的犹太人看到说这么多的人，比上礼拜多了这么多的人，他并没有露出为神感谢的心，反而是圣经里面提到说，45节提到他们就满心的嫉妒，而且是硬驳保罗所说的话，根本就是乱讲一通，借着他们的这个本来应该是满腔热血，可是变成满腔的嫉妒呢，然后不愿意接受神的启示，甚至走向了这个极端的方式，让保罗跟巴拿巴没有办法在当地继续的传讲神的讯息。因为照理讲第48节说，主已经吩咐我们，这是当时保罗跟巴拿巴讲的，那我们也是现在的人，神已经立了我们要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些话传讲的时候，当地的外邦人听到都很开心，因为原来神的恩典要传到我们外邦人身上，本来我以为只有犹太人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可是现在居然借着保罗跟巴拿巴，我们知道了神也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他们愿意去赞美神。但是反而第50节说，犹太人就挑唆那些敬虔尊贵的妇女还有城内有名望的人。犹太人他不是去找一些市井小民而已，他知道找一些市井小民可能找一些那些平信徒的那会众没有太大的用意，所以犹太人反而去挑唆那些敬虔啊、尊贵的妇女还有城内有名望的人，好像就是在教会里面去挑拨那些长老啊、那些执事啊、那些牧者同工啊，整个一起来逼迫保罗跟巴拿巴，然后把他们驱逐出境。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其实真的需要求神怜悯，因为就算是我们有满腔的热血，如果套用到现今的教会里面，我们有满腔的热血，我们看到不顺眼的我们就把它推挤出去，反而可能会失去了神所要给我们的福分跟启示，甚至有可能会慢慢的走向了就异端去了，本来是应该蒙福的开始却变成受苦的开始。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现在的阶段在信仰的状态里面是不是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叛逆期，如果是的话，或者说你周围的人你有看到他们是正在经历这种信仰的叛逆期，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状况，我觉得其实也不用担心，我们为了这件事情来感谢神，因为只要当事者愿意，这些叛逆的人愿意去寻求神的真知灼见的带领，很有可能找到神给他突破的方向，神会帮助这些人重新开启另外一个新的契机。这就是我讲七起起气，就是开启了另外一个契机的意思。这是第一个，我称之为信仰的叛逆期。第二个，我把它称之为信仰的偏好期。那在14章的第3到第7节里面有提到，他说两人在那个地方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传讲神的讯息，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神的恩道。那城里的众人呢，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也有服从使徒的。那个时候啊，有外邦人跟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前来，想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那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有提到保罗跟巴拿巴在当地住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他们是倚靠主在放胆在传讲神的讯息。倚靠主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英文常常在 email 里面结尾会写的 in him， 就是在主里面。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很清楚知道，他们之所以敢放胆传讲神的讯息，靠的是在主里面。然后呢，神也借着他们手上所施行的神迹跟奇事来证明神的这个恩典之道啊。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因为现在没有所谓的在座啦，就是在荧幕前的弟兄姐妹，到底你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经历过一些神迹奇事啊？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那在这边我可以愿意分享，就是我太太的一些神迹奇事的经历啊，甚至是在祷告医治的经历。这他在我记得他跟我分享说，他在台湾念书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他有一个室友这个感冒啊，喉咙痛，然后很难受，咳啊，然后整个喉咙几乎都是沙哑的，很紧缩的状况。然后我太太看到了他这样子，当时他正好去参加完一个所谓的特会回来，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讲员，国外的讲员去到台湾，然后开了一场特会，他们可能有一些朋友邀约的，基督徒朋友邀约就去参加这个特会，然后回来以后，他觉得很在那个特会当中很得着这个讯息的鼓励，还有很能够亲近神那种感觉，而且是怀着满腔的热血跟满心的喜悦回到他这个宿舍当中。那当他看到自己的室友说，哦，他喉咙很不舒服，因为咳嗽的关系，因为感冒关系很难受。我太太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个勇气，她说，哎，那你愿不愿意我为你就是祷告。那他的室友本来也就是基督徒，所以他说 OK， 没有问题啊，你为我祷告啊。那我太太呢，就伸手在这个他的室友的喉咙这边，摆在他喉咙这里，然后就为他在那边按手在祷告。在祷告完了以后，他这个室友突然间就讲了一句话说，哎 Peggy，你在帮我祷告的时候，我感觉你的手好像有一股暖流，就从我喉咙这边，然后就流到了我的心窝这里来。然后你祷告完了以后，我现在这个喉咙不痛了。那我太太一听完了，也就很开心的就躺在这个床上就大笑。然后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觉得好开心，我居然可以为神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她当时也是很天真的一个小女孩子，所以也没有想太多，但是这件事情呢，造成了他跟他室友两个人都很得着，好像神的医治临到了他们这个小小的这个房间里面，他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那我不是说我太太从此以后就变成神医了，他到处都可以为人按手祷告，病都可以得医治了。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也很开心，因为我太太就可以到处去服侍神。然后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收入，也不错啊。那不是，那就是那么一次的经历。那等到他后来来到了美国，他在DBU 念书。DBU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是在 Dallas 的那个 I-20 南边，那边有一个山坡上山头上有一个学校，好像修道院一样。它周围没有什么商家，
然后甚至学校的周围是用铁栏杆围起来，所以我说那个好像修道院高高的地方。那他到了那个学校去读书的时候，他们去住校的，他说他他后来我们在那个学校开始有这个学生团契以后，他跟我分享这一段。他说当时他在刚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他很苦闷，因为也没有车啊，要去聚会也必须要礼拜天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接他们，然后平常呢也没有地方去，反正学校都有公饭食，所以他只有上课跟回到宿舍，就这两点一线的距离而已，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 entertainment。那但是在那个光景之下，他并没有太觉得孤单，因为他说他找到了学校有一个地方，一个角落是可以让他去那边亲近神，去那边祷告，去那边赞美，去那边去跟神有好像一个约会的地方。所以他每天下了课一有时间，他就跑到那一个 spot 去跟神约会，然后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近。那在当时呢，我们团契我们已经开始在校园内有一个学生团契了，有一个非基督徒他是我太太当时的室友，他也常常到我们叫那个团契来跟我们一起 fellowship。 那我太太说有一次这个室友他可能生理期来还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反正肚子痛，半夜痛到真的没有办法，痛醒了，然后也没有办法，他很不想去找医生，还要出去啊，很麻烦。这个时候我太太也是突然间这个心里面好像神在鼓励他，你就为他按手祷告。然后我太太也一样问了他这个第二个室友说，那你愿不愿意，我如果愿意的话，我愿意为你按手来祷告。那个室友他可能看到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为人祷告的份上，他也没有什么不能够接受的，就说好，那请你为我祷告吧。就一样，我太太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他那个室友就说，哎 Peggy， 我肚子不痛了，哎，到底怎么回事？ Peggy 说，我不知道，我们感谢神啊，这是神的医治在你身上显明了。哇，他们也是很开心。然后后来这个室友就因为慢慢的跟我们接触越来越多，然后也因为可能也因为真正的自己见证到神的医治的能力在他身上彰显，他后来就信主了。所以在保罗跟巴拿巴在以哥念的时候住了那么多的时间，然后除了放胆讲道，神也借着他们的手施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不是为了要高举保罗跟巴拿巴，就像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两个例子，不是要高举我太太，而是因着神借着我太太，然后神的道呢就传到了他周围所需要的这些人的身上，甚至有很多人就信了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很美的一个事情。可是大家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十四章的第四节，反而在这个以哥念的这个会堂居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说城里的众人就开始怎么样，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也有服从使徒的。然后那个时候外邦人跟犹太人还有甚至他们的官长就一同涌上来，要来凌辱保罗跟巴拿巴，用石头要打他们。那我觉得看到这里呢突然间让我去思考到说，为什么我们现今这个教会很少听到所谓的神迹奇事的发生甚至更常听到的是教会里面毫无恩典的行为，大搞这个纷争啦，大搞撕裂，其实这都是人为的因素。本来神的家中照理讲是要让神的道能够有恩慈的传出去，让神的仆人跟神的使女呢能够将神的爱能分享给周围的人，然后信主的人就越加的加添进来。可是当有自己的私欲，自己的私情纠夹在里面的时候，看不惯有些人好像比较被高抬起来，所以就有另外一批人要找另外的一批人来凌辱他，来就又虽然我们不是用石头打人，可是我们用话语的石头去攻击那些人，以至于神的道没有被传开来那我突然想到，就是在我在念在阿灵顿念书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到一个同学家里，一个女同学家里面邀请我们去吃饭。然后去的时候呢就正好听到她在电话里面跟妈妈在讲话，因为她是用 speakerphone 的。 他可能也因为我们都熟了，他也不忌讳说啊有外人来啊，反正大家都知道，也见过他的妈妈。然后他们母女两个讲到突然间电话的那一头，女同学的妈妈就说，哎，妹妹啊，那个我不能跟你讲了，那个人回来了，我要挂电话了，就把电话挂掉。那我当时只是很纳闷说，嗯，什么叫做那个人，那个人到底是谁，怎么会影响到我同学跟他妈妈讲电话这么的尴尬呢？那我只是放在心里面，我也没有去打听太多。后来就跟他们一起吃饭啦，然后又离开啦。等到又有一次呢，又大家又邀约又到这个女同学家里面又一起蹭饭吃的时候，又正好碰到同样的事情，他又跟妈妈在讲电话啊。那他也一样的说，无所谓啦，反正你们都知道了。讲，突然间这个妈妈又讲了，哎，妹妹，那个人回来了，我不能跟你讲，又挂电话。这个时候我就真的好奇的不得了，我就私底下就去问了这个同学，我说，哎，请问一下，到底那个所谓的那个人，你妈妈口中那个人是谁？怎么这么的有影响力？你们母女讲电话，他会害怕不敢讲。然后我这个女同学跟我讲说，哦，那个是我爸。我当时听完了以后，我整个人傻眼，我想哈，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家里面有分党分派。我这个女同学她有一个哥哥也在这个美国念书，但是爸爸是负责哥哥的学费跟生活费，那女儿这边呢是妈妈负责生活费，学费是爸爸在负责。虽然爸妈没有离婚，还是住在一起，可是当妈妈跟女儿讲电话的时候，爸爸一回来，妈妈不想让爸爸知道她用电话打给女儿，就马上挂电话。即便是在家里面都有这样分党分派，甚至我也认识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跟我提过，他跟我分享过，他也是初茅庐的时候去到教会，从神学院毕业去到教会服事的时候，看到了一幕让他真的也是傻眼的这个光景。他说，他跟我分享说，他刚刚进入那个教会没多久，那个教会有两个牧师，一个是老牧师，一个是年轻的牧师。那因为这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年轻人，所以可能就跟年轻的牧师走得比较近，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跟年轻的牧师讨论。然后他说后来有一次呢，在 偶然的机会里面，他们又一起开会，但是那一次只有这个年轻传道人跟老牧师在开会。然后老牧师就讲了一些事工上的一些东西，年轻传道人就说，哦，牧师有你讲的这些东西呢我都有注意到，而且我都有跟这个年轻的牧师呢讨论过了。当场那整个，他说那整个氛围就凝结了起来，像冰点一样。然后突然间这个老牧师就说，你为什么要去跟那个年轻牧师讲？我才是你的牧师，他不是你的牧师。哇，那个年轻传道人吓得跟小猫一样。后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我没想到我会踩到这个老牧师的地雷啊，可是啊，这两个都是牧师啊，为什么不行去跟年轻的牧师讨论啊？我也跟年老的牧师有沟通，也有告知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后来我也去思考，就是真的，当我们人的私欲或是人的这个嫉妒心在当中的时候，或是人的不安全感在当中的时候，在神的家里面，慢慢的撒旦就借由我们人的软弱来让这个整个教会分崩离析。所以反而我们应该去持守的，去思考的，到底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不是也有这种偏好啊。或许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呀 Dixon， 你讲这些根本就没有在我们周遭发生过。可是如果说有下列这种情形出现，我觉得大家要去思考一下。比如说啊，这两个礼拜可能正好都是欧弟兄的带领这个敬拜了啊。那比如说啊，有人就说，哎呀，我觉得哦，浩鹏带的比较好，这个欧弟兄带的就比较坑坑巴巴的。哎，有这样的话语或者有这样的心思意念出来的时候，就是在比较，在分党结派，在敬拜的这一个事情上面在分党结派了。又或者是说，哦，我们带查经的时候，上礼拜是 Catherine 带的，然后上礼拜是张传道带，哎呦，那 Catherine 祷告非常的有恩高啊，那非常的有神的 power 的话语在里面，不像张传道啊，祷告都是这样子，好像粗茶淡饭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上来的时候，又是在分党结派。甚至说，哎呦，有些人在解经上面，陈昭金牧师 比曾经的牧师要好很多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出来的时候，又是在分党结派。其实在这些分党结派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爱就没有办法借着我们流出去，因为我们已经在把神的恩典跟爱在私底下就已经先分了。神是要给我们很丰富的传往出来传的，可是我们把它分了，大家你分一半我分一半这样的分法，那这样子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我们是正好落在，或是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正好有落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偏好期的时候，常常有这样分党结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为他来感谢神。怎么说？因为当我们自己省察到我们自己落在这个光景里面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去向神来寻求，愿意去寻求一个突破，我相信神会为我们开启新的契机的。那第三个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就所谓的信仰的蜜月期。那在《使徒行传》的第14章8到10节里面有提到，他说使徒知道了，因为这些人要赶保罗跟巴拿巴离开，所以他们知道了以后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这两个城跟周围的地方去，然后在那里传福音。路斯德城里面有一个两脚无力的人，他生来就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那他听见保罗，应该是在这里，看错了，不好意思。他听见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个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那我们都知道，在以赛亚书53章第5节里面有提到说，这个神迹奇事，主耶稣因着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对不对？然后这些其实就是神迹，神所要显现给我们的神迹来的。但是这些神迹，当刚刚这个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在以哥念的时候，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居然被驱赶开来了。可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并没有说因着被驱离了就胆怯了，或是失望了，因为我明明因着圣灵的带领来做宣教之旅啊，照理讲，像在比西底安迪亚有人歌颂我们，有人不理我们，我们就离开，又到以哥念，居然又有人要来打我们，哇，怎么这么多的困难？那是不是我干脆就算了，就不要再往前走了？可是没有，我相信，因为保罗跟巴拿巴，我如果套用刚刚所讲的这个时期，我们把它看成说是信仰的蜜月期，或许就是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就像我太太当时在念书的时候，跟神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其实周围的环境不是那么的在乎。那当神因着周围的环境，我们并没有去减低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任务的时候，神就开始更加的重用保罗跟巴拿巴，也更加的重用属神的。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到说，保罗跟巴拿巴到了这个路斯德、特庇这两个城池的时候，在路斯德看到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他是什么？他说两脚无力，他说生来就是瘸腿的，而且他从来就没有走过路。路加特别在这里记载了保罗行神迹的事，主要是要凸显他跟这个第三章彼得也同样行过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摆呢？因为其实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我们都常常听过保罗他其实并不是神所一开始拣选，耶稣所拣选的门徒，以至于可能有些人对他的这个authority 并没有认可。所以路加在记载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就把这个保罗医治瘸腿的事情摆进来，因为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路加另外曾经记载过彼得也医治一个瘸腿的。当时彼得进了美门的时候，要进殿的时候，在美门那边就遇到一个瘸腿的。那本来那个瘸腿的是跟他这个施舍要求施舍啊、周济啊，可是彼得他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 我把我有的给你，就直接看准了这个瘸腿的人，他需要的不是只是钱财，而是能够整个健壮。所以用手就是拉的这个彼得，彼得就是用手去拉这个瘸子的腿，拉瘸子的手，他一拉起来就站起来了，而且站起来以后还跳着走着一起进圣殿跟，彼得约翰他们一起来敬拜神。那路加在这里同样的经历发生在保罗身上，他也把它记录下来。他说保罗看到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能够清楚知道他是两腿无力，生来瘸腿，没有走过路的。大家想一想，我们就算是小朋友出生，他可能也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练习才有办法去学会走路，那何况是这个已经是我相信是成年人了，根本就没有从出生就是已经瘸腿的，没有走过路的，他怎么可能有办法行走？那但是圣经的第九节提到说，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如果我是保罗，我在刚刚第一次的宣教之旅，然后呢，我曾经听过彼得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医治的经历出现过，所以当我看到这样子一个瘸腿的，就算我认为他有信心，我可能都不大敢像保罗所做的大声的讲，你起来，两脚站直。我可能说，哎，那，哎，我拉你一把，你看看你的脚有没有力气啊？如果有力气呢，你站直了以后，你再走两步看看啊。如果没有，反正下面没有人看到我做什么事情，那就算了。不是不是，第一个，保罗有信心。有什么信心？保罗有信心，神要医治他。一个神迹奇事的要能够发生的一个双向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信心。医治者必须清楚知道有信心神会医治这个人。另外一个双向的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就是被医治者他也必须要有信心知道神会医治他。要这两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信心，或者是对神有信心，这样这个医治才有可能成就。所以保罗自己对神有信心，知道神会医治这个人，然后保罗也看到这个瘸腿的他自己有信心他可以得着痊愈，所以大胆的说，你起来，两脚站直。而这个人从来没走过路的，不但两脚站直，还跳起来，还可以走路。这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他从来没走过路，照理讲应该要练习几个月以后才会走的，可是当他开始走的时候就走得很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神借着保罗将神迹奇事行出来，要让周围的人去看到以后晓得我们必须要去找到我们生命当中对准神的信心，还有必须要找到生命当中神要我们有信心的去服侍他的那个 moment。 那如果保罗没有从神而来独特的智慧跟眼光，他可能看不到这个瘸腿的人他真正的需要，或是他也看不到瘸腿的人他真正有信心。但是因为保罗他跟神的关系亲近到一个地步，不但自己有信心，而且也看到那个瘸腿的人有信心，他能够行这样一个神迹奇事出来。所以这一切都关乎在信心里面。那最后我想用一个例子做一个结束。那关于信心的这个事情，不是说一开始就有很强的信心，当然有些人是有，但有些人是要慢慢的去累积以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出来。我记得我在刚刚受洗完没多久，那个时候正好是泡沫经济的时候，那有些公司正在倒闭啊，正在关闭当中。那我们当时的公司呢也是一样，开始我当时是在 TEI 做 contractor， 他派我去不同的地方能够去做一些不同的 project。外面的公司派我进来，那个 consulting 公司派我进来。那后来泡沫经济以后，就很多的 project 就被 cancel 掉了。那我们在 TI 的 account 呢，有好几个 account 也被 cancel 了。 那我那个 account 被 cancel 以后，我就退回了母公司来。那母公司的老板说，哎 ，Dixon， 我觉得你很好用，所以你放心，我会 lay off 一些人，但是我会把你 keep 住，然后我会尽量的再帮你把 assign 出去到其他不同的 account、不同的公司去。那我是做软件的，写 software 的，我对硬件没有太大的这个涉略。那有一天，老板就把我叫到这个办公室，他说，哎 ，Dixon， 你来看一下这个客户的 email。我看了一下，哦，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客户，但是他是 hardware 出了问题，硬件出了问题。然后老板就问我说，哎，那你对这个硬件有没有懂不懂？那我比较保守，我说，not really 其实就是保守的讲法啊，其实就是不懂了。结果老板听我讲 not really 呢，他其实也懂我的意思，但是他可能当时状况也是很奇特了，他就马上电话拿起来，就打电话给那个客户说，哎，那个 Dixon is on his way。 哇，我听完了快傻眼了，我想说我已经跟你讲了，我是 not really， 而且你也知道我是做软件的，我不是做硬件的，等于是我吃软不吃硬的，你这样子你要砸锅吗？然后老板已经讲了，我也不能够去反驳啊，所以我只好离开老板的办公室，我就回到我自己办公室，关起门来我就先祷告。我记得那天是礼拜二，礼拜三就是祷告会，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知道我是搞软件，我硬件不懂啊，现在老板叫我去那个客户那边要搞硬件，我怎么搞？而且我知道这一定不可能三两分钟就搞定的，那如果我搞不定，明天还要进去弄的话，那我可能明天就去不了教会的祷告会了，所以神你一定要帮我，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祷告完以后，我没有发现没有感受到神给我任何的一些看见，但是我也得出发，我就去了。去到现场呢，我就开始做一些假动作啊，硬件嘛，那就是有网路线，我就要拔网路线、插网路线啊。啊，有机器，我就把开关就关掉、打开啊，不然就是把那个插头拔掉啊、插上去啊，就上面胡搞瞎搞，弄了一个下午。然后那个客户也跑进来说：“哎，弄好了吗？”我说：“还没。”然后后来说：“好，没关系，那你可能回家休息，明天再继续来帮我们吧。”我也是打电话跟老板讲，老板也是问我同样问题：“哎，问弄好了吗？”我说：“哦，还没。”老板说，啊，你回家休息了，明天继续去那边弄，就插一句，啊，你没有弄完就不要回来了。所以我又回家，回到家以后我真的很疲累，可能又紧张，结果我上厕所整个上出来是黑色的，我还以为说哇完了内出血了嘛，疲累到不堪，我就只好祷告了以后就去睡觉了。然后隔天醒来啊，醒了发现啊没有在天堂，还在地上，赶快随便穿一穿就去出门了，又去客户那边，一样的重复昨天的这些动作。就做到中午，那个系统自然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客户跑进来问我说，哎，好了没？我说嗯，好像好了，我再多做一些测试。我多花了大概一个钟头左右去把它整个都 run 一遍，哎，发现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就跟他讲，好啦，已经 up and running 了。他也很开心，还好他没有要求我，老板后来也没有要求我要去写报告，不然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写，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好的。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很开心，我那天下午呢，我甚至提早老板也提早让我下班，我也提早到教会去，就像是一个小女孩子，我要去逛花园啊，去见我最喜欢的那个长辈那种感觉一样，我的亲人一样，我要去跟他诉说我今天所有的经历啊。那之所以会有办法成就，我觉得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才刚刚受洗完，我刚等于是进入神的家庭的一个小朋友而已，那也很愿意跟神亲近，所以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蜜月期当中，以至于神对我的祷告我认为好像啊比较容易蒙垂听。这也是很多基督徒共同的看见，说如果你是刚出信主的，你的祷告是很容易蒙应允的，因为神要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啊。可是等到我们慢慢信主越来越久了，神要我们信心加增的时候，可能或者是我们有私欲进来更多，我们祷告就不是那么贴近神的心意，所以就慢慢的要去调整我们自己的祷告。所以如果你目前的光景，你的信仰的光景正处在信仰的蜜月期呢，我觉得为你感到高兴，因为蜜月正常来讲是一个月，可是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得更长，跟神的那个蜜月的感觉能够越长越久，神其实不会在乎的，他可能是一个蜜年都没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今天回头再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三期，我们到底是处于 信仰的叛逆期呢，还是处于信仰的偏好期呢，还是处于信仰的蜜月期呢？无论在哪一期都好，只要我们很精准的去检视我们自己现在的光景，然后我们去跟神寻求，求神你带领我们，当然能够浸泡在蜜月期里面，就不用再去跟神寻求说我要离开蜜月期啊。那可是如果是在叛逆期跟偏好期当中，我们跟神寻求，神你让我有个突破，让我不再叛逆，让我不再用有色的眼光去分门别类，让我真的可以沉浸到跟你就像是夫妻，新婚夫妻蜜月旅行那样子的那么的融洽。好，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真的可以从信仰的叛逆，从信仰的偏好能够跳脱出来。我们看到在神你眼光当中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们愿意沉浸在起初伊甸园亚当跟夏娃开始跟神接触的那个时刻，也就是圣经当中也常提到我们要重回那起初的爱心的那个时刻，帮助我们建立好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帮助我们去体会神对我们的带领，让我们可以有愿意的心去往前行，将神你的福分能够传出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